要么祈祷告。主，求你纪念我，因为你救赎了我。愿我纪念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主。主，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教会，在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的身上显现。愿我们的心归向你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又一次到我们教会讲道，其实今天来的路上还想，会怎样？来的是四班有位姐妹提议说，上次我就提议或者呼吁师班应该来献诗，其实他们是说以前献了我没看到，不过今天我看到了。其实对你们教会感情很深的，很深的，因为这么多年来了，也去过许多教会，你知道去过大概忘，对你们有些很深的印象，尤其是这疫情的三年，我还记得疫情才开始那一年，对吧？2020年我在这里讲道，那个时候还讲完道之后，你们那时候这里是坐满了人的，而且是两堂，现在好像。跟我这看右边烧墙左边还有很多人，还有许多在家在做准备下礼拜来的是吧？该来了，该来了。这个我记得上次那次印象很深，因为周友通一对夫妇照相，这个在握完手照相，因为他是我们教会执事会主席谭博的姐姐啊。不过完之后回家之后，就后来等到疫情爆发就很紧张，因为那天跟你们握手太多了，有没有一个可能是病毒传染者啊？后来把自己吓了一会儿就拉倒了。完了之后就这几年的前年、去年，哎呀，加上今年一月份又都来讲到，我觉得该过去了吧哈。弟兄姐妹应当回到教堂来。啊，上次如果我说师班，这次真的希望在家的兄弟姐妹，我现在真的弄不清的原因是我们是出于害怕，应该没有什么怕的吧？或者是出于舒服，或者你在信仰上挣扎，就不要再来教会了，啊？无论怎样，我希望。下一次再来的时候，这里能够还像你们我三年前来这里坐满了人，就像刚才唱第一首诗呀，这个圣哉圣哉圣哉，要是我们全教堂人一起唱啊，那个是很不一样。这个信息讲的大家会看有点像圣诞的信息，所以我们先读经文，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我用起因的方式读。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节，第一章26节，我读双数节，兄姐妹读单数节，26节一直到38节，26节开始，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，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愿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我们下一段经文是尊主颂，也是第一章第46节到第49节。好，我还是我读双数节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我们第三段信息是在第二章，第二章三十三节到35节，我们就一起读。孩子的父母。那我们给35就开始啊。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放的根，叫许多人纪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我们大家大概知道，现在这个节期正是东正教的圣诞节，东正教的圣诞节。所以，我为什么要讲这段信息？其实这个在我们教会圣诞节前讲过，这不是主要理由。我刚才讲过，来到我们活水教会很多年了啊，所以今天看到赵恩腾又在那弹琴，他一开始就向我鞠躬说对不起，我说感谢主。从最初你们的小组可能将近20-30年了吧，是吧？华新当时在那小组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家大概，然后妻子大概在今年就会离开芝加哥，所以以后可能到这讲到的机会就不太多了，不太多了。所以我就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能够将生命、基督徒的信仰、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关系，能够留给大家。就是讲到这么长时间来了这么多次，希望有人可以忘记我，但能记住神的几句话，能把这几句话呢刻在心上。那么我这多年来或者这么多年还就算没有白来就希望四句话。第一句话呢，就是在第37节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句话新的一本翻译就是说，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，或者另外翻译就是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。如果更简单的讲，就耶稣讲，就是说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凡事，这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信仰中记得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就是玛利亚所说的，就是我是主的使女。弟兄姐妹也可以把这话变成我是主的儿子，或者你再加上更形容词，我是主最疼爱的儿子。当你自己心灵注视上帝的时候，真在上帝的时候，你会知道。好像整个上帝整个爱就对你一个人，你全部的爱就是对着整个耶稣基督。所以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就是情愿上帝的话能成就在我们一生的生命中。但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有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有许多的挣扎，也有许多的喜乐。所以我想想的第三句话呢，其实是倒过来，就是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就是你在跟随信仰的，在跟随主走的过程中，你会常常心被刀剑刺痛，或者令我们基督另外的话，就是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，不可能没有十字架。当你跟随主的时候，那么 结论是什么？我们难道从前就苦唧唧的就背十字架就等死？不是，结世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万代要称我有福，因为什么呢？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。就是你在跟随主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天想到回首往事？无论你信主十年、二十年，或者是一年，哇，你真有这个主为我成就了大事。或者你可以在家呢，主也为我成就了无数的小事、平常事。所以我就想把这四段呢，综合在一起去讲。当然，我们在圣诞信息一开始就会知道，就是天使没有回答玛利亚的疑问，就是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可能怀孕生子？因为从科学上、从哲学上、从逻辑上，都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这等于无中生有。无中生有，天使的回答呢，也没有从人的逻辑、从科学、从经验、从知识的角度去回答。天使从另一个世界去回答，天使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圣灵要临到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。完了，紧接着就说一句话概括，就说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信仰要刻在我们心中的，永远刻在我们心中的话。如果你是个真实的信仰者，就是在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能实现的。天主教的诗高本把这翻译什么？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。这是整个圣经中谈到那位无所不善的上帝的一个根本观点啊。约伯当年遭受那苦难的时候，他在和神的对话中，他仍然承认，我知道你事事都能，你所有的计划没有不实现的。我今天正好来看你们这个活水秘书做的周报很厉害啊，正好大家知道在耶利米书，其实你们今天是32章的第27节，其实前面开始你是17节，耶利米跟神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说主耶和华呀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，这句话我们记住，就在你没有难成事，你想要成就的事，你必定成就，不可能不成就。第27节呢，今天在你们的周报上，你们没来的人可能只能看周报了，就是27节，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，上帝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凡是有血气者的上帝，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一个非常，甚至说你可以一个非常幽默的对话。你知道第一句话就当耶利米说的时候呢，他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上帝就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完了，上帝的回答呢，就是说我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，怎么可能没有我做不成的事呢？当然了，以前你就说在我是个唯物论者的时候也曾挑战过啊，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方的圆，造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啊，当时自己就挺得意的哈，你上帝不是无所不能吗？你能不能造一个方的圆？其实当说上帝无所不能的时候，是说 上帝出于自己的意愿，出于自己的心思，出于自己的旨意，要做的事他必能做。这前提，上帝不会像我们人那么无聊，我们人都知道，稍微不是傻瓜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没有方的圆，上帝比我们无所，如果你想象的上帝，那肯定他不会像我那么无聊，远远超，因为在他有无穷的智慧。所以当耶稣问到和那些来到他面前对话的时候，就有一句话对话，我们把这个前提都去掉，就是我们人中遇到许多事，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没有能力。就像疫情期间，我们可能即使觉得自己胆儿大，但我们好像不自觉有的时候还会有恐惧，对吧？就像我自己来的上那来，真的回到家，你得要想这个握手中，因为芝加哥地区已经爆出有第一例，有没有这一例？就在 Naperville， 因为是华人，华人居住最富的地区或最好的地区就是 Naperville， 对吧？很可能有一个那天如果同我握手了怎么办？病毒就搁那，哎呀，完了你看手也没有。所以神说，就这个许许多我们在我们神奇的事、奇迹的事，在人是不能的。但耶稣说，在神凡事皆能。这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句话，你知道我们在牧笛读书的时候，这个牧笛要求所有的English second language 的学生，就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，必须有托福考试，你拿到成绩。那我自己想，我要如果到牧笛读书的时候，我不会去准备托福。一个是英语太烂，再来讲，我知道我面接的对象是华人，所以我就不考托福。但你知道穆迪那个要求非常清楚，我不知道花心当年考没考英语托福。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如果，因为我自己想知道是不是神叫我做传道人，那给神出点难题，对吧？那个学校到一直到毕业，没问我的托福成绩，没问我的托福成绩。但老问我在中央党校的成绩怎么，哎呀，不给开过来。我说，那你因为你不懂什么叫中央党校。快要毕业了，我们开会，我就跟老师和同学说，我来牧笛读书是没有托福成绩的。我们的老师脱口而出讲 "That's impossible"， 绝对不可能。我就用这句话说了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哎呀，如果反过来讲，如果你以为有一位上帝，他却有些事情做不到，那他肯定就不是上帝。所以对于无所不能的上帝来说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他如果出于自己的旨意心意要做一件事，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必定完成这一件事。路德说，坚强我们信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个信念刻在心里。在神凡事皆能，没有一件事不可能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又怎么能相信圣父创造了我们？又怎么能相信圣子能救赎我们？又怎么能相信圣灵会圣化我们？在信仰过程中，为了理解这句话，我劝兄弟姐妹把三句话刻在心中。第一句话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圣经中的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这信仰之根，你信不信？你能不能用你整个的生命来去相信 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第二句话呢，也在耶利米书31:3，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，可能别传道人想会用第二句别的话，就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就在以色列人跌倒失败犯罪的时候，上帝从远古就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不是你表现好了还爱你啊，不是你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爱你，说即使在你失败跌倒甚至在你背弃怀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也是这样一个应许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所以老约翰后来这叫起初的爱，最初的爱，在你还没有来到这个宇宙之前，上帝就先爱了你，这个先在的爱是永远的爱。第三句话在新约中大家多处讲到，就是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我们在新约中我们知道了，原来那位永远爱我们的上帝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我的主。这几句话如果真正刻在你的生命中，你的信仰就有了根基。这是第一句话，我希望兄弟姐妹能够记住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神和我们人有互动，互动的呢，那就是玛利亚讲的那段话，我是神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就是当我们真的，我们不去考虑玛利亚，我们考虑我们自己，此刻你可能就是玛利亚，你就是约瑟，你是个在怀疑中在挣扎中在喜乐中在悲伤中的人，但神的话临在你心中了，你能不能像玛利亚一样说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是神的最疼爱的女儿，主我是你最疼爱的女儿，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但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生命中往往有两面，一方面带着极大的痛苦挣扎忧虑怀疑，另一方面带到极大的喜乐和满足。你不能只要一面，你要两面都接受，这叫情愿。就是哪怕在忧伤痛苦中，我以喜乐的心去拥抱上帝的话，因为那就是我的生命。这就是刚才唱诗，其实诗中有一句啊，这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，我有我的意愿，有我的想法，但最后什么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在信仰过程中，无论你走了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前面走了多少路，你能不能始终，我们能不能始终地跟神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。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我想呢，在玛利亚这个回答的时候啊，是个非常智慧的回答。他首先确定什么，确定了身份，我最根本的身份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或者说我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，或者如耶稣在受洗时候讲上，你是神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我特别喜欢这个马可福音讲的这个回答，因为这是我每一个人 当你真正受洗的时候，在你心中应该永响起的一个声音，并且应该永远回荡的一个声音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甚至你说讲到爱子爱女你都可以，但你能不能想到那一句话紧接我喜悦你。我可能能力不强，我可能灵性不高，我可能常常跌倒，哇，我可能对教会大有贡献等等等等，无论怎样，你能不能确定神不只是爱你，是喜悦你。这喜悦就成为你生命一切喜悦的源泉。玛利亚这个说我是神的使女这句话去了吗？这又是一个情愿造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这又确定我自己说不只是一个基本的身份，而且确定了一个基本的信心。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信心，当我们自己把全部的生命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，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信任。这个信心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旨意是好的，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话对我来讲是好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一个基本信任，你对神，对神的话没有这个基本信任，你不会接受它，你不会把它当成每天的食粮吃下它，所以我会觉得上帝的话每一句对我来讲都是好的，你才能无论怎样，有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那些苦涩的东西你才可能吃下，那部苦悲你才可以饮下去。那么上帝对，不是讲对个别基督，对所有基督徒，对所有的儿女，基本的旨意有什么呢？我想就是保罗那个概括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向上帝的每一个儿女，上帝定的旨意什么？喜乐、祷告、感恩，并且要不断，不断意思什么？就是你终其一生，从你信主那一开始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上时，哪怕病毒真的今天要夺去你的生命，你也什么样？祷告、喜乐、谢恩。因为在世人看这是结束，但在上帝的儿女看，我只是抛下了世上的一切前累，我回天家。我不是死亡，我是去见我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喜乐、祷告、感恩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基本旨意。我再讲一个基本，还有什么一个基本？就是基本要求，对所有的上帝儿女，这是上帝旨意。上帝，我对你有什么心意呢？就是什么？你要爱上帝，完了要爱邻如己，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。我们都知道怎样爱自己。上帝所有的要求归到底下就是这个要求，就是要爱主，要爱邻如己。那么还有一个基本，我今天可能讲太多了哈，基本身份、基本信任、基本旨意、基本要求，那最后还讲基本使命，就是对所有的基督徒，无论是传道人还是每个上帝对我们的基本要求，每个人要你的一生，成为你基督徒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因为上帝渴望天下所有人都得救。所以这是神的基本旨意。 这是我每一个他对所有人的，至于对每一个人特殊的旨意，你在这件事那件事，对吧？你今天到底应该穿这个西服，或者明天穿那个西服？上帝大概给我们很多空间，可能给这个人感觉就那个人感觉不一样，但那个基本旨意是不变的。要爱神，要爱人，要去传福音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些是不变的。但是第三句话呢，就是当你实现情愿接受上帝的旨意，情愿上帝的话实现在你生命中的时候，你却你的自己的心却常常被刀剑刺透，有的翻译成剑，有的翻译成刀，就被刀刺透，被刀刺透。那这刀到底什么？这刀剑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？对我跟随主的过程中意味着什么？其实是什么样的刀，什么样的剑？我大概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。一个是自然的刀剑，锋刀双剑，对吧？这个包括我们外在的自然呀，也包括我们内在的自然，就是我们的身体。我们身体总有软弱的时候。我希望现在还讲一句啊，因为我知道这话大概华新牧师不会去讲，张牧师也不会去讲。我想大概在家里人大概不会都是被身体上这个病毒刀剑刺伤吧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下个礼拜来吧。哎呀，因为当耶稣钉在十字架被刀刺伤的时候，被钉子钉伤的时候，那个玛利亚就站在十字架上，让自己的心被钉子刺透。那个钉子穿透了耶稣的手和脚，同时刺透了玛利亚的心。信仰过程中如果没有刺透，你很难舍弃那个救我，很难舍弃。那么第二把刀剑大概就是社会或者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可能对我们来讲更多的是兄弟姐妹的关系。我们在一起服侍主的过程中，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，由于我们彼此每个都是罪人，罪人和罪人在一起，你会知道一定会有刀剑来相斥，你刺向别人，别人刺向你。最可怕的第三把刀是来自我们自己，来自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来自我们自己的旧我与新我。自从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的新我在不断长大，我们知道这一点，要不然我们不会来到这里。当我们知道旧我、罪我，那个该死去我，他真的在十字架已经死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死透。我所愿意的事，我常常做不到；我不愿意做的事，我常常去做。这是刺透我们每个信徒最深的一个伤，最深的一把刀。那么魔鬼在第四把就借着这个三个方面不断刺伤我们。他刺伤我们的最根本点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告诉你很糟糕，你不是上帝的孩子。魔鬼所有的刺痛都是要我们隔断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，特别在这个当代，因为他用自卑、用怀疑来刺透我们心，叫我们怀疑我们自己是上帝所疼爱的怀疑孩子，要我们怀疑上帝真的疼爱我们。我们在信仰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时刻，在这样的时刻，你仰望的不是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主耶稣。我知道你永远的爱我。那么第四句话就是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。这是呼应诗篇，就是耶和华 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当你真的有信心信主之后，你就发现当你仰望主耶稣的时候，你看到主耶稣只在乎你，在乎你一生一世，他必定要成全你。所以玛利亚的尊主颂就唱出了全最美的诗句，就是那全能者为我成就了大事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确据？不止神的话在那里，不止别人的牧者的教导在那里，在你个人的经历中，你确确实实有几件事你知道上帝成全了你，上帝为你成就了大事。没有上帝，没有主耶稣的介入，这样的事绝无可能。有没有？我是觉得的最大的事就是信仰使我自己可以坚信我是神的爱子，神喜悦我。因为圣经的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又创造了有带有他形象的人，这句话落到我身上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因为那个形象，那个主耶稣就在我心中。人生的第一个问题，人生的根本问题，人生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有答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要到哪里去。因为起初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所以我生命中有根了。第二件大事就是我是觉得我有尊严有价值，我活得有意义。人生最怕的一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价值，没有尊严，没有意义。但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比飞鸟贵重多了。你在自己生命中可能和我一样，我们都是一个普普通通人，都小人物。你感没感受到上帝为你成就这个莫大的事情？无论世人怎样看你，但你知道自己无比尊贵，你是上帝最疼爱的孩子。哈利路亚，是主，你可以赞美主。以马内利告诉你，主与你同行，从今到永永远远。上帝就是你尊严价值和意义的根基，即使你动摇，但他绝不改变。因他绝不改变，你就哪怕动摇了跌倒了还可以站起来。我是大有价值的，我的尊严尊贵无比尊贵，我的活着的每一天哪怕喝一口凉水都有意义，因为这是神赐给我的今日饮食，今日的生命之泉。第三件大事对所有信徒就是征服了死亡。人生千怕万怕，莫怕的就是死亡。信主，我在这一年才慢慢，特别有疫情的时候，哇，原来真的有永生。所以我不是吹自己，我真觉得信主到有疫情了，我不怕了。特别是自己人生的事情，父母已经走了，完了孩子也都大了，我觉得神随时可以带我走，给我的已经够多，给我的已经够多。最后一件，希望。希望就在启示录最后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 我们不只是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不只是死亡，不是死亡，死了之后一刀拍了，因为有一个审判，有个新天新地，创造我们的那一位，救赎我们那位，有一天他必定再来，这是希望，这是不可剥夺的希望，这是来之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希望。那么最后一个，除了这些大事，有没有一些每一天的日常的小事，你都是神给你成就的？那些普通的事，琐碎的事，甚至吃一颗黄瓜，甚至你可以在这里不用害怕，你可以买到泰勒农，对吧？你知道这一切事都有神对我的恩典，他为我成就了这样无数的小事。我讲一件事，自从2022年信主以来，我在神面前一直有心愿，就是每一天能写一篇文章，当然是在中国大陆互联网，但在去年，现在讲话去年，就是从4月30号封到一种什么东西，一下子我后计算，他们在不到2分钟内封了我20篇文章。你可以看他点来点去，因为你看他那个有记录嘛，你看啊，他点完这篇文章之后，本来应该顺势点的下一篇，他不隔了几篇之后，啊，行，可能回头又来点，就是封了20篇。完了之后呢 ，OK， 我说你不要写文章，不要提上帝，我可以发照片嘛，发照片也不行，那么发视频嘛，最后发视频也不行，就你一出现，叫秒删。呀，真的是秒杀，00000，就是没有阅读的，没有点赞，什么没有，就是你芝加哥时间12点发的，他就12:01，那就是人工的，就给你删掉。最后他到10月份把我的朋友圈也删了，就你看不到，大陆人看不到我。我写作20周年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困难，就是突然间失去了写作的欲望。没办法写了，没有那个情绪。感谢神，我在这个时候说，我知道不能写，但我至少给我做视频。我就每天做视频，我看不到神怎样去帮助我，但我知道神给我那个东西在那里，你要去为我而写作。感谢神，过了一个半月中，这种黑暗过去了，我就发现，这一件大事，这一件小事，也是神为我成就的。我又可以写作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特别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信心刚强的时候，主，都求你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生命中。无论遇到什么风霜雪雨，主，唯愿你在我生命中成就那大事，成就那美好的事，那一切荣耀你圣名的事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